这两天听的最多的就是二手房放开了，是吧？大家这个欢欣鼓舞，消息雀跃。明天呢，我们也连线我们的楼市观察员张磊老师，那给咱们带来房源的时候呢，也针对像这种二手房啊、次新房啊、抵债房啊、纯新房啊，给大家做做相应的介绍。和我们预测的是一样的，政策上来讲，一定要进行相应的放松，才会激活大家对这个市场的一个欲望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觉得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，就是前段时间啊，大家也提到的，好，你处理了，现在二手房解除了，解除完之后，是不是涨得最猛的学区房，会不会得到有效的遏制？这个事儿呢，综合全国各地出台针对二手学区房啊（括弧学区房）的一些政策管理办法，我把问题说在前面，都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进行判断的。有人说，投资的不是房子，投资的是孩子，就是关注孩子的学习环境、成长、同伴的质量、好的学校、教师的水平平均。原本两万块钱都不值的房子，在这些条件的加持下，加上利息和装修，硬生生的做到了三万一平。有人说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有人说这不对，人生路漫漫啊，这线长呢，这是一场马拉松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被人家弯道超了车了。可是学区房的应运而生，大家极度关心教育方面的问题，是因为它的终点线很明确，就是高考，就是高考一到，万事美妙，所以大家就出现了焦虑。什么样的焦虑呢？第一是资产方面的焦虑，由于通胀预期引发的。另一方面是学区的焦虑，正所谓教育内卷化引发的，这种焦虑结合在一起，两者正负反向进行反馈，然后形成了相应的真空状态。这种真空状态的形成，就产生了这个炒作的风气啊，炒作的区间和炒作的空间，集中反映出在房价上。这个情况下，全国各地给了大致五种相应的方式，这些有谁呢？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重庆、厦门、西安、成都、大连、南京、合肥、太原等等等等啊，每一招都不同。首先咱们知道大连是啥，轮岗制啊，让它轮动起来，对不对？老师呢，你在这儿赶上，那你孩子就相当于摇号，你什么时候能赶上孩子呢？老师来这儿，这个不得而知。还有呢，多校划片，这个呢是北京啊，就是多校划片很简单，原来一个小区对应一个学校，现在是多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，哪个学校变的就不确定了。哎，第二个叫什么？名额分配，这很像很上海哈，很上海。第三，公民同招，公办民办共同报名、共同录取、共同注册学籍，这个代表城市是杭州啊。还有学位限定，这是合肥。然后就是咱们的轮岗，这些政策威力有多大？学区房的时代会不会慢慢的结束啊？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这个事儿呢，已经上升到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啊，应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在短时间之内，学区房很难退出历史的舞台啊。但是，豪赌学区房的时代，注意用词啊，豪赌学区房的时代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完全结束了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啊。为的就是什么？教育资源，不管是刚才提到了上面那五条，咱们大连的，以大连为代表的。教育资源的平衡化啊，这个呢在这个霓虹国啊，也是说轮岗制是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吗？也不一定吧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呢？它又涉及到了后面的问题。我看很多自媒体讲啊，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不错啊，一定是未来发展。大家重点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确定豪赌学区房的时代结束了，这是大家毋庸置疑的缺点。但是有的人说轮岗制教育均衡化一定能做到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不能。因为啥呀？你只考虑到了前端，你没考虑到后端，对不对？你老师刚才讲到啊，第一，交通问题、住房问题、后勤保障问题。咱把这个事儿再往什么放呢？医疗资源平均化，大夫轮岗。哎，每个城市都有几个医院的院区啊，甚至离得还比较远一些。你看咱知道的中心医院啊，长春路医院，然后呢，医大二院啊，等等等等，医生可不可以轮岗？能不能轮起来？他在这儿的教学，我也给别的学校当过老师。我第一天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要做什么事吗？你要提前半天去，熟悉你操作台。啊，我可能是讲技术工作的，操作台，医生去了，他是整个搬过去吗？配套的副手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在哪儿上班？说实话，门都不知道在哪儿呢，几楼我都不知道。好，花一段时间，咱们轮起来啊，轮起来。所以说到的核心刚才讲了，第一个豪赌时代过去了，第二个这个能不能实现， 能不能真正完全实现，我告诉你不可能，没有绝对的公平。高考已经很公平了，明白吗？高考已经很，有的说那好，同一班上课，就咱们你我上学的那段时间，咱课外辅导基本上都为零嘛，学习好全是在老师那学的，学完之后回家做作业，家里有点本事的厂矿子女呢，有上个这个兴趣班，还不叫辅导班，叫兴趣班。那为什么你们班排名第一的，可能现在在某一个都是 CEO 了，咱们还在这儿普普通通的为着生活，为着房贷，为着车贷在生活着呢？还是这道理嘛，亘古不变，叫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所以这些自媒体在写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，啊，不要再偏了，啊，不要再偏了。咱也知道伟神就那么一个，哎，张国伟也就那么一个。好，有些人呢愿意拿大连的学校来进行举例子，我觉得这个呢有怎么都自己人啊不适合，我就把伟神给你叫过来啊，叫过来给你上一堂课。哎，别上一堂，哎，咱起上两学期啊，两学期这时间够了吧？两个学期，一个上学期，一个下，相当于干一年。那能不能一瞬间就把这个班的孩子带到985、211去呢？想必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吧。结果就是不会太有意外啊，不会太有意外。学苗占全非常重要啊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反正伟神给我上课，我估计我都能睡着喽。这就是很现实的事情啊。学区房能不能凉，我觉得短时间内变化不了。有人说了，你看孟母三迁择邻而居，你孟母三迁出现这问题改变的时候是我们，还是我说那句话，如果你有足够先进的意识啊，以及对于孩子管理的办法，您在哪个地方待着您孩子都次不了，这是我说的，哎，也是我这么想的，同时也是这么做的。孟母三迁不代表三迁，而在于孟母。所以呢，我要说面上看起来的东西，你觉得哎，我跟人拉近距离了，对不起，首先先问你自己，你是不是孟母。还有一句话挺难听的啊，这接下来说的内容比较难听，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群来喷我 186-408-60-424。 有另一句话说的很清楚，叫寒门难出贵子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摆脱不了寒门的诅咒，摆脱不了这种诅咒。如果说你能摆脱得了了，这就行了。从玄学上来讲啊，你的出生取决于你们家那坟头子，你的学习取决于带你的授业老恩师，是吧？这我说了，有一些老师或者是有一些传达思想，我这加引号啊，加引号，传达思想的营销号、公众号，让你看完之后你一辈子你都走不出去。核心在哪儿呢？你没有学习正确的知识，你就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你永远没有开拓的思想，你也没有看到其他的变化，你认为大家说对的就是对的，你认为买学区房就是对的，你认为这个啊政策下来之后一定会给它进行改变，这是对的。这些就是寒门最大的诅咒，因为你没有听到一个好的节目，是吧？没有人说实话，说的都是官话套话，或者是说未来预计发展的一个大方向。那豪门也有诅咒嘛，富不过三代嘛，因为钱不是万能的嘛，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但解决唯一不了的一个问题是绝望。所有人都可以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模拟，是吧？唯独绝望你不能模拟，绝望必须自己经历，没有办法替代。比如说你小时候光腿儿，是吧？天冷你妈妈没有买毛裤给你，是吧？你长大了你就会给孩子买毛裤，但是孩子没有经历过这种绝望，就没有办法触及到你的灵魂。这就是现实方面的问题，你给孩子准备好了一大堆配套的东西，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的努力，吃没有共鸣。你可以教给他很多道理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刻在他的心里。作为父母的我们可以给他们一切，但唯独给不了孩子们绝望，这就是诅咒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豪门的诅咒叫富不过三代，我们寒门的诅咒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知识，而认为我们对的就嫁给孩子，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跟想法，他有他自己人生的未来。最后我要劝一句啊，不用跟风，你有能力那说明你有能力，刚才提到了啊，你有能力有本事给孩子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，外围环境你能给他一切，对吧？但我也希望你能给孩子一些绝望，是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这种绝望在你身上，您就别把这种绝望再加在孩子身上了。